歌第二章第十六节806页，旧约圣经806页，雅歌第二章第十六节，雅歌第二章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请再看第六章，雅歌第六章第三节，六章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再看第七章第十节，七章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注意这三处的经文都讲到良人和我的关系。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圣经中间有一卷最美的一卷圣经，就叫做雅歌。这个雅歌啊，按照原文呢，就叫做歌中之歌。歌中之歌，这诗歌中间最突出、最有代表性，也可以说最美的，叫做歌中之歌。那么雅歌是谁写的呢？是以色列一个王所罗门王写的，他和一个叫做苏拉密女的一个女孩子恋爱，这是男女双方恋爱所记录下来一种很美的一篇诗，叫做雅歌。当初所罗门写这个雅歌的时候，他也是在圣灵感动之下，不知不觉就把人间的爱情衬托出天人之间神和人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雅歌啊，不能单单用这种美学的观点去看，还要从伦理学的观点去读它。所以这个雅歌呢，除了美之外，里面也满了属灵的智慧，也满了属天的喜乐。所以我们读这个雅歌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忘我，忘掉自己，活在另外一种很美的一种境界里面。刚才我们所读这个三处的经文呢，都提到良人与我之间的关系。圣经把我们当作，把所有人类啊，都放在一个阴性的地位上。宇宙中间只有一位是阳性的，就是上帝。此外，所有受造之物都是阴性的。所以圣经把我们比作新妇新娘子，我们有一个丈夫，就是耶稣基督。圣经用这样的美的关系，这样亲密的关系，来说明基督和基督徒之间那个奇妙的联合。我们不能不低头敬拜，感谢赞美神，把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提高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够跟天上的神来往，并且跟天父的儿子结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圣经就是这样的启示我们。你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讲到婚姻的事情，那里面讲到丈夫应当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教会舍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同样情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11章 保罗也讲，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耶稣基督了，许配好像订婚一样，我把你们像一个童贞女一样献给基督，唯恐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在保罗书信中间一再强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夫妻关系一样，那样子亲密，那样子亲爱，那样子不可分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啊，我们晓得这是神高举我们人，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用他爱子的血洗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把我们放在一个崇高的地位上，成为天父的儿女，并且给我们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使我们和神之间成为夫妻的关系，天人之间成为一种夫妇的关系。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这个爱实在是长阔高深呢，无法测度，无法诉说。我们在婚礼的时候，结婚礼拜的时候，常常刚才唱的这个良人说我用这首诗歌来表达婚礼中间那个双方男女成为夫妻了那种喜乐，那种亲密的关系。常常在婚礼中间我就讲，我说一般人认为啊，一个美满的婚姻啊只能有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男女双方夫妻两个人，这一个美满的婚姻不能有第三者加入。一个美满婚姻除了夫妻之外再来个第三者，这婚姻就成问题了，就很多麻烦了。但是我认为按真理来说，一个真正一个是美满的婚姻，理想的家庭，不仅是夫妻两个人，还要有个第三者加入，这个第三者就是上帝。因为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神配合的我们叫天作之合，天作之合是天作的合，所以必须有天在里面。单单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很危险，因为你搅得人与人之间有很多难处，就是结了婚成为夫妇了还有难处，还会彼此怀疑不信任，还会彼此嫉妒，也有许多彼此猜疑，彼甚至彼此仇恨。但是如果有天加进去了，上帝加进去了，这个婚姻成为一个三而一的婚姻，三位一体的婚姻，夫妻还有一位上帝加进去，这个婚姻才是美满的。这是个理想婚姻的保证，要有天加进去，上帝加进去了，人与人之间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上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上帝成为这个婚姻的中保，任何事情找到上帝了，人都能够解决。我们古人说得好，共信不立啊，互信不生。我常常引这句话，实在是很好的一种，共同的信仰不建立啊，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信心不会产生，共信不立，互信不生。那么如果这个家庭里面没有一个神在的中间作为他们的共同的信仰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呢就有一天就会发生难处，信心动摇了，爱心破裂了，这个家庭跟着就走向毁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信仰建立，谁是这位共同信仰的中心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都相信他。人与人之间双方的问题，我们联系到上面去，跟上面这位神发生关系，有神在中间鉴察一切，掌管一切，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丈夫有的事情，妻有的事情，到主面前去讲，去祷告，去仰望，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处理，大家都放下自己的看法想法，把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把天父的事情为念。你想想看，这样的家庭还会发生问题吗？共同的信仰一建立，彼此的信任就产生了，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相反，共信既立，既然的既，既立 互信必生，必定产生共性，既立互信必生。我们古人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经验之谈。但是古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晓得这个共同信仰是什么。可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福了，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有福了，不但有道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道，并且有一位活的神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去实行道统，把所有人道加上天道都活了，都变成头头是道。所以共信既然建立，有神进到这个家庭，有神在这婚姻中间，以爱相系，用爱慈绳爱索把这对婚姻捆在一起，系在一起，那就再也不会分开。所以说神配合的人不会分开。今天世界上许多结婚离婚，结婚离婚都是因为没有让神的用他的慈绳爱索把它系在一起，以爱相系，那个结果就是和睦同居。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都强调这个意思。我记得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做旅馆业的希尔顿的老板，他是个成功的这个企业家了。人家问他说，这希尔顿老板说，你这个成功的要素在哪里？他说也没什么了，不过我的父亲母亲啊对我帮助很大。我的父亲教导我计算，人家听不懂，以为计算打算盘，以为计算算算怎么样出怎么入。他说我父亲教我计算，我母亲教我祷告。那么听到这个话，人家想也没什么稀奇啊，计算做生意都是打算盘计算嘛，祷告基督徒谁都祷告，有什么稀奇呢？他说不同，我的父亲教我计算的是计算什么？不是计算买多少进来卖多少出去，乃是计算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不要忘记把上帝计算在内，把神计算在内。无论做什么生意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也在里面，神也一份，神也投资在里面，上帝也投资在里面，上帝有一份。上帝一进来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就不能够投机取巧，就不能够偷工减料，就不能够设法逃税。哎，上帝在里面，你做任何生意把上帝计算在内，这是你成功的一个根源，上帝计算在内。他父亲教他这样，他母亲教他什么？教他祷告。祷告干什么？他说怎么祷告呢？我不是叫你一般的例行的祷告，我教你祷告说，你要想想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要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我交给耶稣去做，耶稣怎么做吧？再想想看，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带到耶稣面前求他祝福，求他祝福呢？如果你是个不义之财拿到手上了，你怎么能求耶稣祝福你？如果你做的是个不义之事，他怎么叫耶稣祝福你呢？你这个钱财这个事情是否正直，是否来源正当，你能不能带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祝福我这个事业，我是规规矩矩做的，奉公守法做的，端端正正做的，一点没有什么不正当来源的，你能够这样才能够带到主面前求他赐福啊。所以我们都在祷告，我们的祷告神听不听呢？就看你祷告的时候是有没有脏的东西在里面，有没有邪恶的东西，不正当来源有没有，你这东西上帝不听你祷告。所以我们就这个成功的人不是偶然的，他父亲叫他计算，他母亲叫他祷告，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作为一个成功的人不能缺少的条件。计算把上帝计算在内，祷告带到主面前求他祝福，你能够不能求他祝福呢？如果你心里亏了，于心有亏，良心有亏，你就不能把这个事情带到主面求上帝赐福你，你必须实在是良心无亏，光明磊落，你才能够求上帝祝福你这个事业。所以这个就是成功的秘诀。因为我讲到把上帝加在里面，想到这个见证，我相信对我们中间一些做企业的人也许有点帮助，就是说一般工作都应当想到把上帝计算在内。我们古人说良人，这个良人者是仰望以终身者也，良人就是丈夫，妻子仰赖丈夫天经地义，没有话说，丈夫应当负妻子一切责任也是天经地义，没有话说。那么我们圣经把上帝做我们的良人，我们做他的妻子， 那就是表示说我们妻子有权呢向我们的良人要求一切合法的合理的正当的要求，他都得满足我们。所以说你看这个雅歌里面把人与神的关系形容作良人与我的关系，丈夫妻子的关系，这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大的福分，一个福分。你要抓住这些应许，你说主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妻子就是生来就是要仰望你，仰赖你，你要负我的责任，我有权要求你负我的责任，这是正当要求，主一定要听的。只要你实在做他的妻子，但是做丈夫的要求于妻子的，不是漂亮，不是美丽，不是能干，不是有经验，不是很会做人做事啊，各方面应付的头头是道，八面玲珑，我看不见得是这些。一个做丈夫的人最要紧的要求于妻子的，就是他忠贞不二，忠贞不二，对他忠心没有二心，对他丈夫忠心到底，无论如何环境好坏，一切情形如何，有没有变动，他的心永远不变，对丈夫保持永远的忠心，忠贞不二，这是每一个丈夫要求妻子的，超过他的什么东西，学问呐、能干呐、经验，一切漂亮，这都无所谓，要紧是忠心。同样道理，神今天要求我们的不是说你有多少恩赐啊，你会做多少圣功啊，你这又奉献多少钱财啊，你是怎么样子能做多少好事啊，为主啊，他是看你到底忠心不忠心对他。无论环境好歹，遭遇是平安还是灾难，是健康是疾病，是损失是得着，是祸是福，是生是死，你始终如一，忠贞不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对他的神或者说对他的丈夫所应当有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个雅歌，因为今天老历年是最后一个主日，这一年我们应当反省一下，这一年中间我们对我们的主是否忠贞不二，有没有贪爱马门贪爱钱财就忘记了神。我看到今天的座位就没有坐满，有些空位子啊，有些空位子，楼上也有的都空位子。我不能责怪任何人，我们责怪自己祷告的不够。当然了，今天很多做家庭主妇的要在家里过年嘛，很多忙许多事情，也有可能有些青年人回到中南部去的，我知道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亏欠主，这就末了今年度老历年末了一个主日居然没有坐满屋子啊，很多地方我们亏欠主。我们常常把随从今世的风俗，做很多世俗的事儿要紧，而把敬拜神当作可有可无，但有时间就来敬拜，没时间就算了。我们读经也是这样啊，今天太忙了就不要读了啊，很顺利也不要祷告，倒霉的时候他就祷告就叫主了。我们常常就是把主放在一边，可有可无，没办法来找主了，有办法从来不找主，我们对主不忠心。我们常常是好像一个做妻子的人红杏出墙的妻子一样，你想这个丈夫能够喜欢吗？神能够喜欢我们吗？所以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叫做良人和我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其次我们看这三者，刚才所念的这个三处的经文呢，都在雅歌里面讲到一个人灵程的进步，灵程呢，灵命的程度啊，一直往前走，灵程的长进，也可以说爱主之道，爱主之道一直在往前走。那么你看这个二章十六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一句话跟这个第六章三节讲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感谢主，这是中文的翻译，许多英文圣经都不这样翻译，它两者翻译相同的，都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可是我们中文照着原文的意思来翻，照着希腊文的翻，这两处不同啊。二章十六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里面是我做中心，良人是我的， 我也属他，这里面我做中心，以我为中心，良人属我，是我的吧，这是我的主体，我做中心，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以我为中心，先有我后有主，良人属我，是我的，我也属他，这里面我是主词，是我。但是你看六章第三节说什么，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现在这个主词变动了，我是属于我的良人，这里良人做主体，良人做主体，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你看看主题在哪里，是在良人，我是配搭的啊，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里面就看见是先有主后有我，刚才一个是先我后主，第二呢是先主后我，这里面灵性往前长进不同了。第三到了第七章十节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属我的良人，还是以良人为主体，我属乎他，底下说他也恋慕我，哎呀这句话真是美，他也恋慕我，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非常需要我，他爱我，他恋爱我，他恋慕我，那这个话讲的时候不是以我中心，完全想到他的需要，想到良人的需要，我的需要已经失去了，失去到他里面去了，我已经隐藏在主里面去了，没有我的好恶，喜欢和不喜欢，好恶没有，我个人的好恶没有，我个人的取舍取舍没有了，没有我个人的得失没有了，没有我个人的所需要什么，只想到他的需要，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为主，良人也恋慕我，想到我的良人那么需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无我，没有我了，为主唯有主了，无我为主，这三处的经文都讲到良人和我的关系，它内容不一样，这个里面的情况不同，第一处所讲的是讲到先有我后有主，第二处讲的先有主后有我，第三处讲什么，没有我了只有主了，只想到他的需要，没有我的需要，这个是到了第三个境界了，第一个境界得救，第二个境界得胜，第三个境界得赏，赏赐的赏，将来在天国里得赏赐，都这种人想到基督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的人，这是灵程的三个阶段，这也是爱主之道一直往前走，不同的越来越往深，晋升到里面去了，到了最后好像是失去自己在主里面，这是盖恩夫人一句非常美的话，非常美的经历，失去自己在主里面，把我自己失掉了，失到哪儿去了，失到主里面去了，好像一杯水，我们拿一杯水往大海里一倒，我是那杯水，主是那个海，我把水倒在海里了，我没有了，我失去了，失到哪里去，失到海里面去了，这水还在，汇合在大海之中，一杯水看不见了，但是大海增加了容量，你进去了，你汇合在里面去了，今天真正爱主的人要把这个境界作为我们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走，真正做到失去自己在主里面，完全无我了，唯有主，无我为主，没有我了，只有主了，这第三个境界。那么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就很美了，我们说他提到说他也恋慕我，他也恋慕我，如果你知道主在恋爱你，主在跟你谈恋爱，主在跟你谈恋爱，主在爱你，那不得了，知道一个人是被爱，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当一个人知道你在被爱，你在被爱中，爱一个人固然是好了，被爱是更大的快乐，你觉得你在被爱，被人家所爱，当你知道你这人被爱，而且你知道那个爱你的人是什么身份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高的崇高的身份呢，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还会去自己去放纵邪情私欲吗，啊，去糟蹋自己吗，还会做些下流事情吗，所以有个那么高的一个王子，万王之王啊，我们今天一个王子如果欣赏了你，你怎么办，你是不得了，你赶快要约束自己，整饰自己，修饰自己，准备给他结婚了，那么你现在晓得神在恋爱你， 神在恋慕你，那个恋慕就是恋爱，恋爱你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你知道你被爱，你一定会努力去自己证明你是配得、值得被爱的。你相信不相信？我们晓得我们是个被爱的人，我们就会努力自己啊，能够证明我是值得被爱的。不要说我是不配被爱，我们常常讲不配，我觉得讲太多不配的人呢，没有出息，实在没有出息，老是不配不配。竹蜻爱上你，你配不配呢？你不配，他配，他配爱你啊。那么你就要想着我配爱，我得努力使我自己证明我是配爱，配得他的爱，那就需要学功课了，那就需要努力了，那就需要净身了，不是表面的什么应付应付，你要往里面抓了，深入到主里面去，你要学功课，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聚会，你要见证，你要为主摆上，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了，你才能够真正证明你是值得爱的，你是配爱的，配得主的爱的。所以这个是到了第三个境界就不同了。那么在这儿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头一个阶段，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人必然有的一个现象。我们一个人刚蒙恩得救了，晓得耶稣属我了，哎呀，这是何等大的快乐！把神的儿子抓到了，是我的，他到我里面来了，因为我悔改信他，他的血洗我的罪，他复活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来了，做我的生命，这是快乐，那实在是无以复加，没办法说的，太高兴了。当我们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那实在喜乐啊，那看见什么都是美的，看见一切哦，你看大自然也好，看你这个环境中也好，甚至看见你这个跟你做对头人也好，你也会爱他，因为爱他，因为你里面得救了，你里面喜乐，这个喜乐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能够包容一切，赦免一切，看什么都无所谓，损失就损失吧，我这里得着了够了，人家恨你怎么样，我主爱我就够了，你能够这样想，因为你得着主了。这个时候良人属我是第一个阶段，耶稣属乎我，我有了耶稣在我里面，我已经满足了。当你真有满足的时候呢，你就说了我也属他，我也属乎他。可是这个阶段呢还是以我为中心，为什么以我为中心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要求向主提出来。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祷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每天祷告什么？先为个人，为家庭，为我的教会，为许多接触到的。我们总是圈子这么越来越大，都是以自我中心，很少我们一祷告就想到，哎呀，主今天在非洲还有工作要做，在那个西藏那个地方没有福音地方要需要传福音，我们会想到这些吗？我们会不会想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也是在神的鉴察之中啊，也是神要有旨意要去传福音的，我们有想到吗？我们想到自己教会不错了，你会想到那个在山边海角，在高山上那些教会吗？在那海滨渔村里面的教会，你会想到吗？我们常常是在主面前是以我为中心，以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地方小小的面为中心，点面这么小小的，没有整体的看法，因为我们灵性太小，我们只能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属我，我都是我，把我的看法概括一切，涵盖一切，这个就是初期的基督徒的光景。那么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还有功利主义很强烈的显现出来。功利主义，我们祷告了，主啊，你给我健康，给我全家平安，如果今天家里有人病了，你怎么样？你虽然不敢怀疑主对你的爱，至少你觉得主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祷告落空了嘛？你是活在自己里面，你没有想到每一个奉主名的祷告主都听见，天父都听见，因为奉主名的，主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奉主名祷告都会听的，但是听是一回事儿，是否照着你所求的给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会求错，上帝不会给错，我们会求错，上帝不会给错。马丁路德不是讲过这句话吗？我们人啊，向上帝求一块什么？求一块银子，拿个银子给我，银子是赐好的，上帝把金子给我们，我们不要，我们把金子当作铜，
他就是从我们要银子，我们是从充其量要银子而已。像你说金子更好啊，哎呀，我一看金子不是金子，铜吧，把它当做
金子当铜看。你求健康，有时候少女给你疾病，哎，疾病是金子，你要的是铜，我不要。在疾病中间不晓得学了多少功课，是你健康的人所学不到。你会同情别人，你晓得疾病的痛苦，你才会担当别人的软弱，替别人祷告，你也会反省，会认罪。多久你都不认罪了，你一病就认罪了，你看多好，这病带领你认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上帝所给的不一样，但是没有一个祷告他不听的，但是他知道你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会按照你的我的需要给我们，而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就照着我们的方法给我们。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道路，甚至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他的智慧能力都高过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他。那么初期的基督徒，第一个阶段的基督徒，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总是以我为中心，总是先有我后有主，那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不同了，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这个人呢已经成为一个不是主体了啊，是个副体了，哎，加给什么，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为主，这个时候是以良人为中心了啊，这个时候是讲到先主后我。那么良人为中心怎么样呢，就是这样的，我求了，我求健康，主没有听，给我病了，我说主啊，你是对的，你永远不错的，病就病吧，只要你与我同在就好。你告诉我说我病在床上，你替我铺床了，那这个福分多大，你能够想得开了，你不要坚持你非要你那个健康不可。有的时候主给你的疾病啊，比那个健康蒙的恩典福分更大更多，所以我们不要用属世的头脑来想，哦，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是福分，那是祸，都是属世的看法。但是你要调整你的眼光，来适合上帝的标准，适合圣经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属我的良人。但是说你给我什么都是好，有也好，没有也好，健康也好，疾病也好，你给我什么都要，只要你与我同在，你不要撇弃我，只要你负我责任，你要有你负我责任，我什么也不怕。一到这个时候，以他为主体，情况就不一样。到了第三个阶段呢，怎么样呢？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恋慕我。这个地方啊，是以良人为一切为一切。你记得上面还有两种啊，第一个是以我为中心的，第二是以良人为中心，第三呢，以良人为一切，不单是中心，中心还有外围了。连中心连外围都在它里面，以良人为我的一切。就好像作诗人的说，诗篇73:25，除了你我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我不管什么都是，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失去全世界，但是我有了你我就满足了。这种光景是到了第三个境界，到了第三个境界。我记得好像以前也讲过，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叫做救之乐，救得救，知道得救就快乐的，救之乐，英文的，一个叫 George Hutton 一位先生写的。这个书据说19世纪写出来，已经有相好多年代啊，几十个年代啊，都是列为全世界畅销书的第二本。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叫做救之乐，救一个小册子啊，救拯救的救，知道的知，快乐的乐，救之乐。我想很多人读过这本书，它实在是很好，那里面讲的道理简单明了，见证活泼有力啊。救之乐，他要知道一个人得救了就应当快乐，别的都什么都不能胜过这个快乐，救之乐。这位 George Cardin 英国人年老的时候，我们东方一位弟兄去到英国去访问，找到他了，那他90多岁，耳朵已经不大好了，他一个人在密室里面祷告，安静祷告，90多岁一个老人祷告。我们中国一个青年的弟兄去看他，就跟他讲，我从东方来啊，远从东方来啊，要向你请教，你在主里面几十年了，我要想知道 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应当注意到的什么事情？这位老先生90多岁，一位神的仆人，他说：“弟兄啊，我也不知道，我是在主里面，我是糊里糊涂得救的，说我就这么得救了，主就拣选我了，跟随主也是这样，就这么跟随下去了。你要给我讲道理，我也讲不明白。”哎，他说：“你无论如何，你告诉我点，给我点教训，好吧？我给我点勉励。”啊，你一定要知道，我想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从前呢是知道，我需要主，我从前知道我需要耶稣，从前知道，现在呢越来越觉得啊，耶稣更需要我，耶稣更需要我。我从前知道我需要耶稣，现在我知道耶稣更需要我。”这句话。你初听之下，刚刚听到，你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太骄傲了。你是什么东西？耶稣需要你，你什么这么好了不起啊？我们这块料谁也知，主也知道，这块料是这个样子。你说有什么？之前讲的跟死狗一样，保罗大卫说：“我跟死狗一样，一条死狗一样。”我们算什么东西？哎，主还这么要需要我？哎，你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你晓得主在我们身上花了多少代价吗？当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凭一句话，要有光有了光，要天有天，有地有地，要万物就有万物。上帝造万物凭一句话，简单的很，一句话就有。但是上帝造一个基督徒，不是凭一句话，是赔上一条命啊！你知道不知道？赔上一条命，上帝要造个基督徒，赔上一条命。若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他赔上一条命了，他把他儿子命赔上了，然后就成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这个耶稣，宝血洗罪，我们成为基督徒。上帝造基督徒赔上一条命啊，他造万物一句话，一句话很简单了，赔上一条命怎么样？代价高不高？重不重？难怪日本的那个大法官判案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三审送到最高法院，那个法官一看发回更审呢，罪证不足啊，人家说这个就可以说是已经确定这个罪嫌了，罪证不足再发回更审，理由什么？他讲一句话很妙：生命比地球更重，生命比地球更重。我们说地球很重，他生命比地球更重，因为上帝造地球一句话了，造一个基督徒，重生基督徒，他要赔上条命，把他爱子的命都舍了，生命比什么都重，因此我们不能够草菅人命，什么事情要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今天如果你是法官的话，你更要小心，更应当仔细。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上帝造的，他不能够随便。你看看，所以上帝要造一个基督徒，赔上一条命来造。你看我们这条命，是主用他的儿子命换来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妄自菲薄的说我不配啊，我不行啊，我就该死啊，是该死，是不配。但是你不能老是说这个话，你要晓得你这样说主很伤心啊，就说我出这么代价买你，你是这么瞧不起自己啊。我们骄傲是罪，高抬自己是罪，轻看自己更是罪。所以这个年老的这个传道人他说，我从前晓得我需要耶稣，现在我晓得耶稣更需要我，他觉得耶稣需要他。你看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谨慎自己，保养顾惜，不敢糟蹋，不敢随便，更不能放纵情欲，好好的一天把自己保护在做什么？保护那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保护自己完全献上给主，无瑕无疵的让主用着我们这个人去做工，去抢救灵魂，去报答主的恩典，去高举恩杯，也能够甘霖苦杯，就能保享这个福杯，真正能敬念，今天要敬念这个血杯啊，这些我们今年的标杆呢、都靠这个认识。所以到了这个阶段，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你要记住，主在恋爱你，你不要说我这个人算什么，不要这样想，我们是算的什么？这主已经爱上了我们，什么办法？主已经爱上了我们，我们叫证明我是配爱，我值得被爱的。有这样的信心的人，感谢主，你的灵命有大大改变，你不会一天到晚老是活在那些嗜好里面，吃喝玩乐，什么意思到底？你这忙着吧，这忙升官发财，到底什么意思？
你要想想，你还有个更崇高的目的，要向上帝负责。上帝造了人，人败坏犯罪，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应当去救这些人。上帝救我们，要我们去救人，我们就应当去救人。上帝为我们牺牲性命，我们必要也得牺牲性命去救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到了一个以良人为一切的时候啊，你的灵命到了最高峰了，到了最高峰。所以不过是三处的经文，三节句话很简单，这里面的含义无穷，里面含义是非常之美的。西方人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上帝给了也赦免了，人呢得着了就忘记了。这英文讲的很有意思，他说 God give and forgive， 给了就赦免了。 man 这个 man 是多数的， man 怎么样呢？ man 是 get 得到了， and forget 是忘记了。我们才能得到把它忘了，上帝给了就赦免了。这两句话讲绝了，这讲绝了。人就是这样的，忘恩负义 get and forget， 我得着把它忘了。我们常常忘恩负义，得着恩典了把恩典丢掉。这上帝是给我们又赦免我们， give forgive 给又赦免。上帝是爱，爱就会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神爱世人，怎么爱法？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爱就会给。所以就 love to give 就得给，要不给的话你怎么找爱？你说空口说白话，爱就会给，必要连性命都给了。上帝把他性命都给我，甚至叫他独生子赐给我，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啊，反得永生。所以我们需要记住，怎么样报答主的恩典，不至于忘恩负义呢？就是把从主给我们得到白白的得来的，白白的舍去。所以要把这个恩惠的福音传开，每一个人都得去传福音，不能单靠讲台讲天道算。你听了道就把今天道告诉别人，告诉你的亲友，告诉你的骨肉之亲还在恩典门外，就告诉他说上帝救你啊，出了很高代价。上帝造天地一句话，上帝救你拼赔上一条命，你看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相信我们的光景就不一样了，我们灵性就有着很大的转机。这是今年老历年末了一次的主日，我们但愿借着这个道能够帮助我们品察自己的光景，看看我们停留在哪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还是第三。第一个阶段以我为中心，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第二阶段，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第二是以主为中心。第三个阶段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是以神以良人为一切，为一切。第一个阶段光光得救，第二阶段得胜，第三个阶段得赏，赏赐的赏。每一个基督徒追求三得：得救、得胜、得赏。到底今天你是得了几个得呢？我们要在神前祷告仰望，求主光照，给我们看看今年的亏欠，也不仅老是想到亏欠，还要立定心志，在明年，我们老历年的明年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还要继续往前，天天追求主的恩典，得着更多的光照，使我们做一个实在报答主的恩典、高举恩卑的人，传扬主耶稣的名言。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造天地万物不过是凭一句话，你的话出来了，事情就成了。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但是你救我们这些人，你赔上了你的儿子，我们真是不知道应当如何来感谢赞美你，只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准我们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已经得着恩典了，应当分享恩典给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老年末了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年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丰盛，但是我们亏欠你的荣耀，我们常常我们真是克扣了你的恩典，这求主赦免我们，在未来的一年中间给我们更多能够报答恩典的机会。就在今天，就在现在，主啊，你给我们机会，我们愿意奉你的名
真是能够拯救这许多需要拯救的灵魂。我们中间还有不认识你的人，或者说是认识你，实在没有认识你，都需要你的恩典。求主施恩，让今天成为他们真正得救的机会。我现在问一问啊，我们中间今天有什么人要在岁秒年终的时候不失去机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愿意信耶稣的，你可以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有哪一位举手举高一点，我们看见了，拿到，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好，拿到单子的话，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拿到单子填下来啊？还有哪一位没有？感谢主。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是想到我靠怕靠不住啊？到底我得救没有？说是基督徒，我这里面虚空的很，没有一点情绪，也没有真正的平安，也没享受天上的喜乐，我还是活在世界里面，天天在混日子。这样的人，你说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需要重新解释。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呢？不要怕面子，面子不要紧，要紧是永生啊！你要得永生，就需要有勇气。哪位今天觉得我需要真正得救的，你可以再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你说我实在从前没有，今天愿意得着，可以举个手。楼上楼下还有哪一位？请你把那个姓名写清楚点啊，记住。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不多等待啊，我们下面还有圣餐礼拜。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不要失去啊，这个今年度末了一个机会。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带着一个新的生命来过新年多好。如果你过年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个里面还没有改变，还没有更新变化，老的老我在里面怎么能过新年？你想想看，还有哪位需要我得到真正基督的生命进来？我一举手之劳，主就借着我诚心的举手，他就进到我里面来。还有没有这样人需要主的？可以举个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低头感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岁首到年终，你一直眷顾我们，一直给我们机会能传福音救灵魂，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今天举手的这几位，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用你的灵进入他们心中，成为他们的生命，好让他们实实在在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为他们家庭仰望祷告，求主赐福他们全家都能归主，个个都能蒙恩得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